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欢迎大家收听《亲情不断电》，我是程敏。孟远好。
大家好，我是孟远。我们要继续来学习为孩子立界限。咱们学这个界限哈，当中有十条律，是我们做父母要谨记在心中的。今天是第几个了？
第五个。
咱们说说前面四个吧。
因果律。责任律。
对。
然后是能力律。
对。
第四条是尊重律。
对。今天咱们要学的这个是动机律。
嗯。
你有没有想过动机跟界限有什么关系啊？
嗯，想过。
清楚吗？
不清楚。后来看了一下才觉得好像是有关系的哈。
而且是很有关系。
嗯，
这动机是所有行为的因呐。咱们非常努力的要求孩子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嗯，
那么因为什么他们做呢？
对，
这个作者给他这一条律附上了一个标题。
嗯，
虽然呢我有点不服气，但是我对于这个标题一看呢，还是会心的笑了。
标题叫做超越，因为我是妈妈。
对，我不服气是因为我一看到这个标题就在想，为什么不是超越，因为我是爸爸。我觉得爸爸常常会很严格。要求孩子必须听妈妈。
但是爸爸好像不需要说这句话，爸爸就说听我的就好了。
哦，有道理哦。
因为妈妈跟孩子的时间会多一点，所以被问为什么的机会多一点。
对，
妈妈也没办法。妈妈又不是像爸爸这么强，这么可以很凶的就说因为我是妈妈你就听了。
咦，你这样解释我心里平衡了一点哈。因为我也常常被我的孩子问到为什么。我要求他们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他们问急了我，我就回答因为我是妈妈你必须得听。特别小的时候，
对，
已经手忙脚乱了，他们还来问问题的时候，
对，
就希望他们立刻听。
听我的没错。
这样的时候其实他们看起来很乖。但是我给他们埋下了什么样的动机呢？
他们做事情就是为了怕你生气。
对，或者怕罚。
对，
这些都不是最好的动机。因为一个好的正面的动机会让孩子带出来真正的爱和负责任的态度。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一学，产生好的动机真的不容易啊。
不容易。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个作者在开篇的时候提到两位父亲的对话。其实作为父亲啊，程敏兄你可以跟我们大家来看看啊。这两位父亲呢，他们是一起在出游的过程里面，在车上面的一个很短的一个对话。
第一位父亲抱怨说，我觉得我的孩子啊，最近的态度真是问题很大。我告诉他去倒垃圾或者做功课，他就会去做，但是他抱怨很多，显得很不高兴。我觉得他的动机不对。
是啊，可是这第二位父亲听完以后沉默了一阵子，他怎么回答说呢？
他说，哎，我告诉你啊，我听了很难过，你可能需要靠在另外一个人的肩膀上哭一哭，因为我的那个孩子啊，到现在连垃圾桶在哪还不知道呢。
这两位不同的父亲在谈论两回事儿。第一个父亲的孩子呢，有着很差劲儿的动机和态度。第二个父亲的孩子呢，他还没有到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咱们听起来肯定都会觉得奇怪。这动机和帮助孩子培养界限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是在第二位父亲的情况下，会觉得我们能够帮助孩子去做已经很不容易了。这动机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想法呀，真的有这个必要吗？
有一个例子哈，或者说有一个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因为我们父母在旁边的时候，我们叫孩子去做事情或者叫他去帮助别人哈，他会不会做的？但是呢，他的动机是因为父母在叫他去做，或者是逼着他去做，他是会做的。 但是当父母不在场的时候，你会想象绝对不会去做的。
对，我现在也真的是特别感恩啊，我真的要好好学这个父母要怎么样帮孩子产生好的动机，再去做对的事情。
对，
而不是怕惩罚而去做事情。
如何把正确的观念、正确的动机把它内化到他的心里边，不需要父母在旁边去唠叨，不需要提醒他，他自己都愿意去做。他不一定说是非常热爱他去做，比如说做家务的话，但是他作为一种责任好的动机，他就是会去做，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高境界了。
是啊，我们要处理两个问题哈。第一个，我们要让孩子有好的动机呢，是需要他成为一个可爱的人。比如这里作者用了一个清理房间、整理房间哈，做这个家务来打比方，必须要给他们一些更好的理由，让他们保持自己的地方干净整齐。这个理由可能就是要帮助他学习做个可爱的人。为了这个目标，我不在的时候，他依然想要做个可爱的人。第二个有关动机的问题啊，就跟我们为人父母的这个策略也有直接的关系。就是疲惫或者绝望的父亲母亲呢，经常会用很糟糕的策略来威胁孩子，去改变。那我们必须不能够使用这样子的方法了，因为这属于是不正确的动机。我们父母啊，这个策略会让孩子产生不正确的动机。我们赢了小战役，却失了大战争。
对，不好的策略哈，比如说撤回你的爱，他做的不好了，爸爸妈妈不爱你了，直到你做了乖的时候才好。还有就是威胁，你不做好这个东西，罚站呐、还有就是给他有不应该有的罪恶感呐、是个坏小孩啊。用这种的方式是会让孩子受到伤害的。
动机在帮助孩子学习界限上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曾经是一个想顶半边天的职业女性，几年前主动放下工作，专心陪伴青春期的女儿。
我曾经是一名台前光环四射的女主播，但是现在我更愿意做先生背后的女人。
我曾经是一个只顾赚钱和升职的大男人，现在呢，更愿意多花点时间陪伴太太和孩子们。
我是做姐姐的，从小就常常话多教训人，现在渐渐学会了心平气和，倾听我的先生。
因着耶稣，我们都改变了，我们和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甘甜。
因着耶稣，我们甘心。
何时该说可以，何时该说不可以，为孩子立界限，帮助孩子掌管自己的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
建立这个动机律，就是我们需要让这个孩子啊培养出来一个很完美的画面，就是这个孩子他有很成熟的对别人的同理心，他也懂得尊重上帝给我们的一些要求，因此呢，他很愿意去选择做对的事情，而避免去做错的事情。哇，这好完美的目标啊。那为了这个目标呢，作者很详细的给了我们一个过程哈，让我们来慢慢的学习如何培养孩子的好动机。那这个阶段我相信啊，很多父母可能都会深有体会的。那今天呢，我们不妨先把这四个阶段呢整体的跟大家来一起来学学先。
培养孩子动机的就分成四个阶段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害怕承受后果，他做事情啊动机是害怕，为了避免这种害怕会被处罚啦，所以孩子是愿意去做的。
对，其实这一点我们之前有说过很多了，在前面四条律里边也都提到过，要用现实、产生一些后果，让孩子去建立一些界限。那我们下一次呢也会再详细的说一说这一些。那我们今天要特别点出来的是呢，在第一个阶段呢，父母特别要避免的错误是什么？
避免在生气的时候去处罚孩子。
是的，不可以带着情绪去罚孩子。
对，第二点呢，就是不成熟的意识观念，
这个是必经阶段呢。
对， 也许会是好多年的时间在这个阶段里
一定要提醒大家避免的错误是什么，
要避免对孩子过分的严厉和过分的放松。
对，这提醒太重要了、
嗯、
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不成熟嘛，
嗯，
我们父母就要多一些耐心，
多一些接纳。
对，咱们下次一定要好好来说一说这个，因为我现在就处在这个，我自己跟我的孩子都处在这第二阶段、
嗯、我也差不多
所以这一部分我们下次详细展开的时候要好好的一起来学一学。
对，
第三步呢，
那第三步是有价值观和伦理道德作为动机、嗯，在这个阶段里边要避免的错误呢，就是增加孩子的罪恶感，用羞辱的言辞来教训他。
嗯，
这个是比较有伤害性的、
嗯、
在学习这个价值观和伦理观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要经过就是生活的经历才能够内化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要给他们时间。
嗯，最后一步、
嗯、
成熟的爱和内疚。对这个内疚这个词还我还有点疑问，等到下一次我们好好学的时候我们再来一起看看什么是成熟的爱和内疚、
嗯、
但要避免的错误呢，是失去对孩子的爱心，过分的批评他，
无论他的行为是怎么样子的，
是
你对他的爱应该是无条件的。
是啊，作者一再的提醒我们为人父母的哈、
嗯，
孩子在这个成长过程里面呢，会有无数的功课摆在他们面前、
嗯、
需要我们父母跟孩子一起来面对、
嗯、
这些功课当中有很多会来自我们做父母的，
对，
来自现实的世界给他们的、
嗯、
也就是说孩子一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经历挫折和痛苦、
嗯、
我们父母要建立在爱的根基上，才能帮助孩子建立好的动机。
这里有一句话作者说得很好，人只能够在一种有恩典的气氛中将规则和律法内化、
嗯、
需要有爱有恩典做根基的才会慢慢变得成熟。
是、
嗯、
父母给孩子、所有的管教、
嗯、
是为了让他们在那个过程里面呢去学会成长、
嗯、
我们最后的目的是在所有的管教之后获得爱、
嗯嗯，
让他品尝到爱、
嗯、对，
就像上帝对我们一样的，其实我们父母哪来的足够的爱给我们的孩子呢、
嗯、
我们里面都是千疮百孔的、
嗯、
我自己都还在生命成长的第二阶段呢，还不成熟的意识里面呢，如何给孩子完备的爱和恩典呢？不可能的、
嗯、
所以我们都是需要耶稣的爱，
对，
那是十字架上的爱，这个爱真的是从恩典先给我们的，
对，
早在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
嗯、
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这已经是全备的恩典了、
嗯、圣经也说了、嗯、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是我们虽然爱还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一直都有上帝的爱，
是、啊、
我们就从上帝这里每天都去支取这个爱来爱我们的孩子。
是的，今天呢是我们这个动机律的这些介绍哈，下一次我们要花多一些时间来好好的经历一下这四个阶段，跟着我们的孩子一起好好长一长。
嗯，好的。
我深爱你，因我知道你先爱我，成长的路上牵我的手，你曾应许不离开我，但是有你与我相伴，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当我彷徨时你指引我方向，你的爱超过我的想象，耶稣，我
深爱你，因我知道你先爱我，成长的路上牵我的手，你曾应许不离开我。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为孩子立界限，强烈推荐您去购买由亨利·克劳德博士和约翰·汤森德博士合著的这一本书，帮助你的孩子学会掌管自己的生活，拥有一个灿烂的明天。接下来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收听和楚爸爸聊天。
好的，今天呢非常的高兴哈，又和楚爸爸在，
你好，大家好，
对，在我们的演播室当中了哈。那我们在上一的时候哈，我们就谈了谈这个让父母们勇敢的积极的去说不哈，
哎，
这个不字啊，通常我们会用一种比较负面的或者比较凶的一种强横
的
一种态度哈，强硬的态度，
对对对，
然后去说。不过现在我们建议您改变一些态度，用一种肯定的、积极的这种
的
表达，哎，有爱心的去说不哈，哎。
大卫的一个妻子叫做哈吉，那他的儿子呢亚多尼亚自尊说：“我必做王，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那这个是因为大卫年纪老迈了，但是王位继承还没有确定，这个亚多尼亚他就等不及了，他就要赶快自己要宣告做王，
就是要篡权，
对，
是不是？
所以他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人在他前面奔走。但圣经加了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圣经很简短的一句话就讲出了这个问题在哪里。这里讲到说，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呢？
怎么解释呢？楚牧师这句话
意思就是说，这个孩子亚多尼亚在小的时候，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啊。Uh-huh.
然后他爸爸从来没有说你做的是什么，你可以这样子做吗？这样子做对吗？也就是说
就没有及时的去管教他，
去
纠正、
去指导，类似像这样的事情，
是是是，
对，所以就变成小孩子从小爱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长大的话，他当然就。
他也有这种可能嘛？
Yeah,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篡位就篡位了。
对对对对对，就这样，就是没有那个界限在在里面的。
对对对对，是
非常可怕的。
这个情况也让娟子想到，就是我们中国的历代的这个王朝的更替哈，有很多时候其实哈也是存在这样的一个
对
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情况哈。那么就是也让我们想到，就是父母的责任到底在什么地方哈？就说是给在孩子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在帮助孩子去踏入社会之前哈，在家庭里面，这个角色的转变哈，它到底是一个起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是父母亲的最重要的责任是在养育的过程。父母没有办法为孩子长大以后所做的事负责，也就是不是为结果负责。但是当孩子在我们手上，可能是从出生到18岁、20岁左右，
对对，
那么这段时间是在父母的手里面。
好，
当然你大概过了15、16岁，你再教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已经是太迟了。
对对，是
对错的概念在3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可以知道了。到6岁的小孩子，没有人不晓得说你不应该随便在墙上画东西、打人等等、偷东西。6岁都晓得，但我们知道很多人10几岁的他已经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对错概念是在6岁之前就其实都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样，对，所以父母要在这段的时间为孩子要负很大的责任。也就是怎么样能够帮助孩子进入一个正常的社会的里面。那父母亲有没有标准？如果父母亲自己没有标准的话，我们就很难要求孩子。比如说讲说脏话的，父母亲如果自己说脏话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教导孩子不应该说脏话的事情。
对对对，就是
如果父母亲自己从公司工厂
拿东西随便
拿
东西
的话，这哈好像大家一起都这样做，你也这样做的话，那么你怎么能去教导孩子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呢？
对，不要拿公用的东西，怎么教导着孩子去处理社会上面就是公用的地方的一些的东西哈。
是
我觉得父母就是在孩子的生活当中其实是应该说是点点滴滴渗入进去的孩子的这个生活的哈。
也就是不是透过你的教导，还包括你的行为，他看你的行为。对，因为教导是空话，除非有行为能够证实出来。
是，
也就是说孩子知道父母亲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将来才照着去做。
对，就是我们其实父母都有一种的愿望，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做一个诚实可信的一个人哈，就是很多的美德在自己孩子身上的。
是，
但是我发现就这是我们之前的一些的父母的一些的标准，还有社会的一些标准哈，但是现在父母的标准好像不太一样了，好像这个社会里面的竞争很多，你要不残忍一点呢，别人就要胜过你了，所以就这个教导开始慢慢的偏离这个就说是美善的根本的这些东西哈，就觉得。然后之前呢，为什么娟子这样讲，就是我在网上面哈也听到过这样的一些的言论哈，就是说让孩子有些暴力，我心想啊，为什么要让孩子有暴力呢？对呀，你说你真的是，他如果要是这样教导孩子的话，那孩子长大如果真的是带来有暴力倾向的话，
那他就收这个果子了。
对，在前面没有实行管教，而且是起一个鼓励作用的话，这个孩子要承受结果，而不是父母。当然父母也会承受到这样的孩子的一个结果，暴力的结果。
真正的受害人。
对呀，对呀，是啊。然后我说，哎呦，这种尔虞我诈，你要是太老实的话，别人就欺负你了哈。会不会有听到这样子的一些教导呢？
对，是会有这样，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错的话，那么迟早会出问题的。
是，对，
是，
就是一个大的社会的环境的问题哈。
是，
嗯，
是中国话有一句话说：“行无隐而不现，身无小而不闻。”就是你的行为啊，没有小到隐藏起来人家看不见的。只要你做，迟早会被人发现。
是
啊，声音也没有小而听不到的。也就是说，你如果继续那样说的话，那么迟早人家会听得到的。
是，
意思是说，你如果行为不对的话。迟早会出问题的。那我们的父母当然不希望孩子有那么一天。
对，
那之前呢，我们还是应当教导他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因为出了社会之后，我们可以看见社会非常的乱，社会和国家本身是没有道德的责任在里面的，
是
啊，道德伦理没有了。
嗯，
那这是在这个家庭里面需要从小培养的。
嗯，
现在甚至在学校里面也不教这些课程。
对，
我不知道国内是不是这样子。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有德育课哈，德育课。对，但是现在好像据说又已经开始有希望可以有这样的
品，需要有
思想品德课。
像台湾最近就取消了那个超性评分
啊，
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
超性评分呢？
就是你的在学校的行为表现好不好
啊？取消了是吗？
对对，台湾取消。那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这样子。
国内没有，以前就是思想品德，思想品德课，思想品德课，就
是
你的思想品德一定要合乎一个规范，然后才可以得到一个好的成绩。
台湾可能比较不是在思想品德上面，就是你的
行
为，
你的行为，
你做好事，或者是你在学校里面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那现在取消了以后，它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孩子没有了一个标准了，是不是？
因为真正的来讲哈，所有的教育其实从家里面开始。
对，家庭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家庭
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就是在家里面，我觉得父母锻炼孩子去做一些家事的话，可能对于培养孩子的一个责任心或者一个参与意识都很好的。
是，
就包括就是在学校里面，其实我们之前也有一些的，就比如说学校里希望有打扫除的时间，让每个学生都有一些参与的时间哈。但是我发现现在中国因为是独生子女越来越多了哈，很多的时候就是父母甚至是几家人哈都不愿意让孩子去做一些事情，生怕他们
累
着
了，
太辛苦了，或者是怎么样。
其实这很可惜。因为失去让孩子成长还有探索的机会。
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哈，就看妈妈在包饺子的时候哈，我就很希望可以用拿那个面团来跟着妈妈一起来捏一捏哈，就觉得很有意思哈。然后我妈妈就会丢给我一团面，让我自己去玩，就这样子。
那
呀，我就记得就是我会包饺子，我学包饺子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以至于我只会包饺子，不会擀皮。
其实啊，对两三岁的孩子来讲哈，这个世界是他的玩具，玩具场所，所有的东西都是新鲜的。因为大人看什么东西都看得很习惯的，
对，
但对孩子来讲，那些都是新的东西。所以那么两三岁来讲，他就开始探索这个世界。所以父母应当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让孩子去探索，然后慢慢培养他探索的习性，变成一种去做事情的习性。就像娟子看到妈妈在包这个
包
饺子或包什么的哈，
对，
哎，我们会看到很多小孩子看到大人要做，他也要做。
对，他很
大人，
其实小孩子很想
参与的，但大人常常觉得什么？哎呀，你不要弄乱的更麻烦。
对对对，弄得乱七八糟的，
糟糕了！你这就把孩子探索学习的机会怎么样？
给抹杀了，
断掉了。
哦，
你断掉这个，断掉那个，断掉那个，他将来就什么都不会了。
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孩子们就觉得长大了以后什么都不会做，其实是父母之前没有要求他们去做哈，没有给他们提供这样
的
环境，
对对对，保护过度了，就是这样的。
哦，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发现哈，让孩子去做事情其实没有什么坏事哈，跟着孩子一起玩耍嘛，蛮有意思的。
对他来讲是在玩，
对，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边工作边玩吧。
是是是。
那真的是时间太快了哈，那我们今天刚刚开始又要结束了哈。不过呢，我们会继续这个话题哈，继续来说这个啊，孩子怎么样参与家事的这个话题，好不好？
好的。
耶稣，我深爱你，因我知道你先爱我。成长的路上牵我的手，你曾应许不离开我。但是有你与我相伴，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当我彷徨时，你指引我方向，你的爱超过我的想象。我深爱你，因我知道你先爱我。成长的路上牵我的手，你曾应许不离开我。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